主内传道牧者同工平安，我是芳华。不知道您的教会是位在小区，或者是都市，或者是乡下呢？神设立教会，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天国在地上的一个表彰。教会在任何一个地区，就像是灯塔一样，要照亮那地方的百姓。您的教会是否在当地发挥了影响力呢？今天在教牧之源里，芳华和张德仁牧师要一起来探讨一个发人深省的话题，那就是看教会先看邻居。以下我们一块来听。
这里有资源可以成为你的支援，欢迎收听教牧支援。
由于牧师他所牧养的教会和邻居起了争执，教会的人都认为对方的指控啊，简直是无理取闹，所以如果他们同意了邻居的要求，他们就必须付出相当多的金钱。教会的领袖就要求牧师要跟对方坐下来谈一谈，所以牧师呢很有勇气，就跟这个邻居说呢，很抱歉产生这些误会呢，我们也觉得很遗憾，我也没有把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很想听听您的意见，希望能够帮得上忙。那么经过了一番讨论之后呢，他就说，我知道我们的上帝清楚地吩咐我们，教会要跟别人呢做好邻舍，所以虽然我们认为你的要求并不合理，但是如果有一方必须妥协的话，那就是我们教会。对教会来说呢，顺服主比打赢官司更重要。您知道吗？当这位牧师非常的谦卑跟邻居去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两个小时之内他们就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而且负责仲裁这件案件的当地的市长呢，打电话跟这位牧师说，我不晓得你说了些什么话，做了些什么事，但是这个人认为你们是全世界最了不起的教会。这个教会不仅得到了邻居的好感，也没有付出对方所要求的金钱，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
哇，这个就是呢，我们在看的那本书啊，
是
就是这个 Mastering the Pastoral Role 啊，怎么样可以做一个好的牧师？这本书当中的例子啊，
是
的确，很多时候基督徒啊，很少谈到跟邻居的关系啊，或者教会啊，谈到跟邻舍的关系啊。我自己住15楼嘛。
是。
那最近呢 ,16 楼在装潢。
啊，我们最近我们的社区也是有人在装潢。
对。那我发现这些年间呢，这个装潢也是好像就装潢也装傻这样子哈。对，好像呢也没有通知邻居呢他施工的期间有多长，那就算通知了呢，大概这个打墙砖洞是在哪一些时段呢，好像也没有跟邻居说嘛哈，所以就造成了呢在我们的几层呢跟这个装潢的这一层呢有一些张力存在哈。那么回到基督徒来讲，刚才您说到说，哎呀，那间教会处理跟邻居的关系哈，他们的要求不合理，可是呢教会好像仍旧做了一些好的处理啊。
是。
合理跟不合理哈，还要考虑的是真理。啊、真理怎么看哈、啊、那么所以今天这一集要来谈一谈呢，看教会怎么样看教会，看教会要看邻居。
你的意思是说从邻居的角度来看教会咯？
对，这是一个新的视角，也是我鼓励怎么样看教会的一个新的视角，就是看教会的邻居啊。很多时候我们看教会是看它的外观，看它的人数，
是
看它的增长。可是我鼓励从一种新的视角来看教会，就是看教会的邻居 啊。反过来说，就是邻居是怎么样看教会的？
哎呀，是啊，
我这个是一个很真实而且很残酷的视角啊。
我举一个例子好了，我知道有一个教会呢，他们是在社区里面，而且经过社区的时候，必须要经过社区的大门。每一次教会聚会的时候呢，有的弟兄姐妹呢就开门的时候非常的大声，那所以呢这个社区的邻居一看到就觉得啊，你们的基督徒啊怎么可以这样子把我们的这个社区的大门那么用力的一甩，所以他们对基督徒呢就
印象不好，
印象非常的差。所以呢只是这个小小的动作，他们就把好像那个基督徒呢的形象给扩大了。
是，我想可能很多教会附近的邻舍啊，有一种感觉啊，就是到了礼拜天的时候呢，那教会简直是妨碍居家安宁啊！哇，那个鼓啊，那个喇叭啊，大声到不得了啊！所以好多教会好像都吵到附近的邻居，那跟邻居的关系呢？就不是很好，所以我一直在倡议说，看教会要看邻居，看基督徒呢也是要看邻居啊。在前一阵子呢，我跟我们电台过去退休的一位姊妹聊天呢，她就认识一位呢在基督教界啊写这个情绪控管啊，这个情绪商数啊，怎么样管理情绪的名作家。
哦，
因为他把房子租给这个名作家啊，结果呢在他跟这位名作家的互动里面呢有一些张力，有一些冲突，那么他就发现呢这位情绪商数情绪控管的名作家呢，哇，他的情绪啊发飙谩骂，然后呢暴躁，管理有问题啊。
哇，这个怎么跟书本呈现的完全不太一样呢？
对，因此你同理可证嘛，当我们看一个基督徒，你要看他的同事，看他的邻居，那邻居怎么样看教会啊，社区怎么样看教会，其实也是我们用一种新的视角啊来看教会的责任啊，教会有一种 responsibility 啊，对社区是有责任的哈。那么其实圣经很多是提到关于邻舍的。
对。
好，像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三节说，不可欺压你的邻舍。哦，这个很严重啊，欺压啊。
而且是不可，
不可欺压。
是命
令哦。那么甚至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六节说，不可与邻舍为敌。好，那你在你附近邻居有没有是你敌人的啊？想一想啊，想一想啊，
哈，是
啊，或是教会是不是跟社区做了敌对啊？哈，那么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二十七节也说呢，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
爱
邻舍，
爱邻舍
如同自己，要爱邻舍哈。那么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二节也说呢，我们个人务要叫谁喜悦？
叫
邻舍，还是邻舍啊？叫邻舍喜悦，
邻舍
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嘛。但是很多时候可能我们是受到这个路加福音好撒玛利亚人的影响了，我们就会把邻舍的定义好像抽离出这种地上隔壁的这一种概念嘛哈。我想路加福音十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七节我们就不多说的那个故事，我想诸位可能都很清楚啊。好像就把那个故事的邻舍设定在一种动态的邻舍。邻舍不是只有限定在地上的隔壁，而是看到有需要的人就是我们去爱的对象。
是，
但也因此好像我们就好高骛远，舍本逐末的呢把邻舍的意识给虚拟化了，虚拟化了哈。有一句话说呢，我们要看不是看热闹，是要看门道。那怎么样看教会？看教会呢？你要看门道，就是要看教会的邻居。
哇， 看教会要看邻居，这的确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呢。尤其呢，教会呢是一群人的一个聚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群体当中，要面对周遭这么多的邻舍，我们的行为模式或者是我们的待人处事，其实都在这个放大镜的被检视中。
对，刚才您说的非常对，就是这个我们的行为啊，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三节到十六节呢，耶稣也在登山宝训里面，告诉门徒们说呢，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啊。那同样的，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嘛。像我认识一间教会啊，这间教会呢也是在我们公司的附近啊，它是在一个社区里面，
嗯，
好，那这个社区有左右两台的电梯啊，那么其实电梯都会故障了。
对啊，年久失修也会啊。
对，但是因为呢，你知道我们走路会有惯性
啊，
以左撇子和右撇子呢，是左撇子多还是右撇子多？
右撇子多。
右撇子多哈，像我昨天吃火锅啊哈，
嗯，
吃火锅啊，然后呢，这个 waiter 服务生就把那个肉盘呢，就说你是右撇子还是左撇子
哦、啊、这么细心、啊、
很细心，他就要把肉盘看要放在你手的右上方还是要放在你手的左上方哈、
啊、
一般来讲，如果是大部分右撇子多嘛，所以进到社区大门之后呢，如果右转有个电梯、
嗯、
啊，左转有个电梯呢，大部分的时候会惯性走右边那个电梯
是
对，其实电梯都会坏、可是社区就跟教会反映说，礼拜天的时候你们这么多人进出教会，就让我们社区呢这个电梯呢这个故障啊失衡啊，那当然教会也非常好，要爱邻舍，不要跟邻舍成为对立。
嗯，
所以教会呢就规定这个身份证字号是双号的
啊。
啊，进教会的时候呢要坐右边的电梯。身份证字号是单号的呢，要坐左边的电梯
哦，
而且在门口的这个招待需要彻底的这个执行，
好，
这样的一个分类啊。对，那有一些教会呢，就会每个礼拜帮社区邻居做美化啊、打扫的服务啊，哈。
嗯。
那么特别有一本书是校园出版社出的。哪一本书呢？待会儿休息一下再跟你分享。
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的《让爱走动》。
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随风扬起出你手， 造的梦。让爱走动，让你的爱化成希望的种子，春风扬起，编织美丽的梦。
今天在教牧之源跟您探讨的题目是看教会要看邻居，这个题目对于你的教会是不是一个挑战呢？您跟您邻居的关系又是如何呢？是否会让邻居对基督徒有不好的印象呢？诶，刚才牧师也提到了有一本书，诶，这本书的书名叫什么呢？
叫做牛肉汤
啊，牛肉汤
猪肝汤，不是马铃薯汤教会。
马铃薯汤教会哦，这个教会会用这种取名，好特别啊、哦，
很特别哈。
嗯，
那他的主任牧师叫做赵显三呢啊。那么，其实马铃薯汤在韩国是很受欢迎的一种平民的美食。
哦、
马铃薯汤
有什么特色吗？
韩国人的习惯、啊、他们就是喜欢喝马铃薯汤啊、嗯、所以每一个社区几乎都有一家特别好吃的马铃薯汤的店家。
嗯，
那么在首尔的一个山脚下呢，就有一家这个很有名的马铃薯汤的店呢、啊，它是在一栋五层楼公寓的一楼啊。
嗯，
那么所以呢，它的这个招牌也很大，啊，就悬挂在屋顶上面，算是附近这个社区的一个很大的地标啊，地标啊。那么很不幸的是呢，有一间教会叫做光岩教会，
光岩教会，
光岩就做光做岩呢、
哎，是是，
光岩教会。他就租了这五层楼公寓的三楼跟五楼、
uh-huh.
一楼是马铃薯汤的店家吧，有一个大招牌、
啊、对。
那么光岩教会租了那栋公寓的三楼跟五楼啊，那教会也做了一个招牌，可是这个马铃薯汤的招牌实在太巨大了、啊、所以从外面要进到这里面来根本看不到教会的招牌啊，根本就人家很难注意到说那边有一间教会。有的时候这个光岩教会的弟兄姐妹呢，就邀新朋友来教会呢，都要解释半天呢。那么于是呢，教会的会友就向牧师建议呢，要换一个更大的招牌啊，呼啪呼，谁怕谁
是是、
啊、我们就做一个比马铃薯汤店家更大的招牌哈、啊、但是牧师否决了。
哦，
否决了哈、
啊、诶，他有什么看法吗？
对，他的看法非常特别。他说呢，当然让人家看到教会的招牌固然是很好，但是如果因为这一种竞争、啊、招牌吸睛度的竞争，嗯嗯，而与邻居产生了纷争，与店家产生了纷争不愉快，啊，这个跟爱邻舍的原则是相违背的啊，甚至于可能会造成不好的结果哈、啊。所以呢，这个赵牧师就不换招牌。那么光岩教会的会友就说：“那我们要介绍新朋友来怎么办呢？”哈，
嗯。
那么赵牧师说：“很简单啊，你就告诉他说，进到这个社区里面来之后，你会看到一个呢马铃薯汤店的招牌、
哦、啊。
然后我们教会就在三楼跟五楼啊。那么久而久之不胫而走，啊，那么这间教会啊。”进到社区里面来、哦、那个马铃薯汤教会、啊
哦、原来是这样啊。
那这间教会后来成为在教会牧者学习在教会的服事跟社区的这个 responsibility 关系上面一个很好拿出来的范例啊。
嗯，
因为光岩教会的爱邻舍的行动不止在招牌的这块啊，不愿意和邻居有一个竞争关系，
嗯，
甚至他还以照顾附近的商家为己任
哇，好好哦。
他觉得呢，每个礼拜天来，你看社区停车位很有限啊，然后教会弟兄姐妹呢就可能占据了一些停车位哈。那么我们教会进到这个社区里面来，他要求教会的采买呢，当然一般公司采买会到大卖场去嘛，比较便宜嘛。但是赵牧师说啊，我们教会的采买，不管是食材、文具，一定要考虑附近的商家。
嗯，
就算买的贵了一点，啊，可能需要付上一点小小的额外的代价，比较贵，但是可以让邻舍真正感受到。能够有感的这种方式呢，来让他们感受到呢教会关心他们，教会爱他们。
嗯
啊，所以这本书《马铃薯汤教会的故事》是这样子的。
哦，这本书呢，确实呢是非常值得我们细细的来读，看看这个教会呢，它如何跟邻舍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关系。其实这就让芳华想到，芳华的教会呢是在一个卖场的楼上。
哇！
所以我们的牧师呢会常常鼓励弟兄姐妹，哎，我们聚完会了啊，那我们尽量的弟兄姐妹约吃饭啦，啊，就可以到我们楼下的卖场，让我们这些店家呢，他们会觉得哎，好期待啊！当他们散会了以后呢，就会有生意上门。
是。
那另外一个，我们也发现呢，因为牧师希望我们能够跟这些的店家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也发现呢，这些店家也提供了我们教会一些很特别的优惠。
哇，你看，
像是一些的红利啊，要不定期的这些优惠，我们就觉得说，哎，这是一个双方都互利的一个很好的典范。
对，所以我也鼓励呢，我们看基督徒看邻居，
嗯
啊，那么看教会呢也是看邻居。刚才有特别提到说，礼拜天的时候，如果真的是我们声音大了一点哈，那么礼拜天很多人是要休息的。好，特别教会附近的邻居，那么的确在预算上面，在隔音窗啊、气密门啊、
加强
啊，甚至打鼓的打鼓区啊等等的，有一些设计哈。当然，现在很多人很喜欢这个，特别年轻人，好，那个音响一定要砰砰砰砰砰砰砰哈，
是，
我那个分贝数一定要很高。那是不是可以调整一下？也许教会第一堂是比较传统的、安静的，那年轻人崇拜可以调到第二堂10:30啊，或者11点以后，或者下午等等的，能够做一点调整，我相信对于福音工作一定有帮助的哈。不要让好像这种爱邻舍好像走向一种虚拟化，哦，要在地化，哦，能够真正关怀我们在地上隔壁的邻居。
救主是我做你和平之子，仇恨处播下忍耐，在下恨处播下饶恕，外溢处给予信心。是我做你和平之子，仇恨处播下忍耐，在伤痕处播下饶恕，爱溢出给予信心。 处才有
德蕾莎修女，她曾经说过一段话，她说，我谨守的信仰不是用头脑推论研究出来的，它是一种生命的态度，它是靠行动堆砌出来的。信仰虽然无法带给我总是一帆风顺，但是它能够让我在受试探遇到凶恶的时候有盼望，有智慧，有勇气来等候转折后的振翅飞翔。面对许多人对基督徒的质疑挑衅，让我们活出基督徒美好的见证，荣耀神的名。今天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儿，愿神坚立你手所做的工，你手所做的工愿神坚立。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
愿你荣耀